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女幼儿教师遭强制洗脑和药物残害，黑龙江姚淑霞传真相被网判六年多，哈尔滨市双城区610头目谢殿臣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女老师黄石群2017年12月26号在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所在单位园长袁芒伙同警察将他送到硚口区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用药物残害，使得原本性格开朗乐观的黄石群变得抑郁和狂躁，视觉、听觉和思维都出现退化失常。现在他每天只能从早到晚长时间卧床，在痛苦中挣扎。黄石群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乐观、善良，处处与人为善，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采取造谣、污蔑、诽谤等手段发动迫害法轮功后，黄石群觉得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没有错，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黄石群老师曾因在课堂上给孩子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孩子家长举报，幼儿园将他从正班老师降为生活老师，工资被降级。2017年12月，他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送到硚口区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在洗脑班五天左右时，他突然感到极度的心慌恐惧，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发软，呼吸困难，口干舌燥，心跳加速，晚上整夜无法入睡，整个人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了一样。短短的一个月，黄石群就迅速瘦了30斤。身体和神经出现的许多症状都与明慧网上描述的法轮功学员被下毒药的症状相同。管教人员曾此地无银300两地对黄石群说，别人都说我们这里下毒，我们没有下毒。黄石群老师从洗脑班回家后，浑身经常莫名发红发烫，出现淤青，人时常莫名的心慌恐惧，怕光怕声音，即使疲惫不堪也无法入睡，甚至坐都坐不住，只能整夜走来走去。原本性格开朗乐观的他被迫害的类似精神病人症状。从2021年中国新年前，黄石群又多次被骚扰，家人也被湖北省委组织部多次约谈，遭受很大的压力。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30号，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姚淑霞女士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0-3个月。在法庭上，家属得知，海林市公安为了构陷迫害姚淑霞，曾经有多个警察强行把姚淑霞的手按在电线杆子上，假装是姚淑霞在粘贴不干胶，拍照作伪证，然后又找来不明真相的人假装举报，做假现场，再拍照做伪证陷害姚淑霞。2020年10月29号，姚淑霞被失联，家人发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也不见了，四处打听才得知姚淑霞被海林第四派出所绑架，被非法拘禁在海林拘留所。15天到期后，姚淑霞的女儿去接她，又被告知要继续拘留15天，后被送到牡丹江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4号，姚淑霞被构陷到检察院。近期家属得知姚淑霞已被非法判刑6年0-3个月，有10天的上诉期。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610头目谢殿臣于2010年9月任职黑龙江双城公安局政科，负责610迫害法轮功的事情。自从2014年当上610主任后，更是肆意绑架网判法轮功学员， 还参与或主导多次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大规模非法抓捕报复行动。2011年11月13号，仅一天就有53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来有44人被非法劳教一到三年不等。2016年5月，双城区公安局李树志、610谢殿臣在省长王献奎、省公安局的王小西等人授意下，下令双城区公安警察和各派出所警察手带名单、照相机等物品，在不同乡镇规定同一时间非法闯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家，大肆绑架、抄家、录像、关押、骚扰150多人，绑架关押50多人。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之际，谢殿臣协同双城区政府、区委书记李鸿明、区长刘志成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敲门行动，由双城区公安局长刘玉斌亲自督队，国保大队、各城乡派出所配合，地毯式的开始排查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仍在修炼的学员，对他们实施登记、签字、写保证等迫害。2017年9月10号，谢殿臣积极配合公安局长刘玉斌，动用国保、刑侦、治安巡警、各派出所，以开十九大维稳为由，带着17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开始在双城各地大抓捕，一天之内绑架了60多名法轮功学员。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2020年12月的一批恶人名单被送至29国政府，2021年3月9000多610恶人名单被递交38国政府，告诫恶人勿存侥幸心理，所有进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牧师感佩法轮功在黑暗中展现生命的光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期，香港的亲共团体在光天化日之下，连续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和破坏真相点，尽管如此，仍动摇不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信念。他们依然练功、修炼自己，坚守真相点，并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基督教处圣会以太堂的主任牧师江家伟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艰难困境中的坚持让他感佩法轮功的真善忍中忍的精神。他说，尽管中共妄图以爱国等于爱党蒙骗市民，打压香港法轮功学员，甚至以红色团体渗入香港各行业，然而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告诉人们真相，让港人看到曙光，让更多人觉醒，这种精神值得香港民众互相学习。张家伟牧师曾在反送中运动中因担任前线义务急救员遭非法逮捕，现在他担任网台 Free Hong Kong Media 主持。他认为透过网络媒体才能自由表达言论，近期他曾在节目中披露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打压的事件。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已超过20年，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遇严重的迫害，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外界难以得知。即使很多媒体明知道法轮功遭受打压， 大多数仍选择自我审查或晋升，仿佛法轮功议题是报道的禁忌。但是江家伟仍在自己主持的网台 Free Hong Kong Media 报道法轮功被打压的情况。他说，如果要选择讲真相，就要讲。江牧师说，过去中共利用清官会打压香港法轮功，但这群恶徒所说的却无实质内容，他们仿佛邪灵上身，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面临中共越来越高压的手段和威吓，江家伟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上帝要他灭亡，就必先让他疯狂。他期许香港人民说，这段日子我们不要放弃，真的，我们的心要随时准备好，去迎接下一个大时代，真是不要在这一刻放弃，越黑暗呢，你就显得越光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46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修自己，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7日。这些年来，在我们地区的部分老年同修中，陆陆续续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磨难，甚至造成个别同修离世，同修都感到很痛心。很多同修坚持不懈地给过病业关的同修发正念，但这可能还不够，还需要具体细致的一些帮助。下面就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谈一点感悟。2020年3月初的一天，已经很久没有见面的同修 A 突然给我打电话，还没说上两句话就哭了，说他身上发现了挺大的硬肿块，言外之意是得了癌症。我让 A 来我家，看到他比以前瘦，脸色灰暗，表情很痛苦的样子。他说他先是出现了颈肩、胸肋部分疼痛，有时候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最近才发现了那个大肿块。因为我懂医学，就用手检查他说的那个有肿块的部位，的确有一个差不多鸡蛋大小的肿块，不太规则，硬硬的，不光滑，也不活动，附近部位也有肿大的淋巴结。通过交流了解到他这几年的情况，从监狱被迫害出来后的这八九年中，心里一直存有被迫害后的阴影，怕再次被迫害，也就很少学法，特别是当了外婆之后，花了3年时间看护外孙，精力、感情几乎全部投入到孩子身上去了，心性随之往下掉，在家庭的人际关系上出现了很多矛盾，争斗、怨恨心特别重，后来又不停地看微信，还做起电商生意，在手机里建立了多个微信群，甚至有上千人的群，天天泡在里面难以自拔，在利益上也看得重了，几乎完全是一个常人了。今年初，他无意中发现了身体上出现的那个大的硬块，就去查医书，对照自己的症状，认为自己得了癌症，所以特别害怕。他害怕上医院真的诊断出来是癌症，那医院也治不好，既怕死，又不想去医院检查治疗，想通过什么别的方法治疗，又找不到，内心自然非常痛苦和矛盾。在煎熬中，最后决定打电话给同修，包括我。他该怎么办？我知道帮助同修一定要先帮助同修学法，在法上认识和提高上来才是关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过，法能破一切执着， 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可 A 除了做家务，要照看三岁的外孙，还要不停地用手机在网上做生意，根本没有学法的环境和条件。我想，我家里就我和丈夫两个人，房间比较多，环境也比较安静，干脆让他住到我家里来吧。当我提出这个建议，让他来我家住，一起学法时，他特别有顾虑，说他有同样症状的两个女亲戚，被诊断出来是癌症，去医院治疗，最后还是去世了。他们痛苦的遭遇他都了解，也很惧怕。他还没有跟自己的丈夫说他身体出现的这个情况，但他知道一旦说出来，他丈夫和孩子一定会让他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他如果不同意去医院，而是来我家里住，家人可能会不理解，说不定会对大法产生误解。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些顾虑，怕别人说练法轮功有病了不上医院治疗。一开始 A 是打电话给这几年平时来往比较多的同修 B 的，但是多次没有打通，因为同修 B 家里有脱不开身的事情，他求助无果，这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而恰巧我有空在家，家里环境又比较适合，这哪能是偶然的呢？一定是师父的安排。我横下心，心里想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呀。如果不能帮助同修静下心来学法，那才是最大的问题。我对同修 A 说，你能到我这里来，是师父法身巧妙安排，你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的家也是你的家，你来也是帮助我来的。对来我家，你一点不要有顾虑，你家里人由我来劝说吧，你配合，有师父加持，我们一定能做好。于是我和同修 A 去了他家，见过他的丈夫后，我把他丈夫叫到另一房间单独交谈，我把他妻子有肿块的情况跟他说了，他丈夫说那就赶快送医院，这是在预料中的。我说如果去医院，确诊癌症的几率非常大，而且应该属于中晚期了，手术和化疗你妻子不会接受。我问过你妻子想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她表示坚决不去医院。她不去医院并不是因为练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没有叫人有病不去医院。她说医院治不了她的病，她曾经看到你家两个亲戚和她是同样都是得了类似的癌症，治疗过程都是创伤性的，都特别特别的痛苦，在医院里遭了很多罪，生不如死，所以他说宁死也不会去医院遭那个罪的。你妻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没有办法强制他呀。他丈夫说你说的也是，他是这个脾气。我接着说，看来你妻子有意想重新练法轮功，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也知道，你妻子这些年怕招致邪党的迫害，不学法也不练功了，所以她也算不上真正的大法弟子。她说1999年以前，她因为有严重的关节炎、类风湿病，多年治不好才选择练法轮功的。以前她很精进，你也亲眼见证了他练功以后，严重的关节炎、类风湿病都神奇的好了，多少年来也没有再反复。我接着说，其实修炼大法后出现的神奇例子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大法绝对不是用来治病的， 你妻子是明白这一点的，我也得跟你说清楚这一点。不过，凡是有缘人，要真正能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去修炼，师父就会给修炼者净化身体，使其达到无病状态。但是谁也不能给你妻子保证什么，因为这得看他自己用心的程度，修炼的决心。唯一可以肯定的说，他最起码不会像你的亲戚那样去医院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多罪。接着我又给 A 的丈夫讲了世人默念法轮大法好，病就好了，或病痛大大减轻的具体例子。对我讲的这些， A 的丈夫一直在认真听，也愿意听。最后我又告诉他说，你妻子现在最需要的是你和孩子的全力支持和帮助。首先要让他戒掉拿手机上网的网瘾，那个小外孙你得想办法找人先带带。他丈夫当时就说，外孙的爷爷奶奶愿意带孩子，是 A 抢着要带这个孩子的。我又跟他说，我会全程陪同 A 一起学法练功，也会好好交流劝说劝说他。 A 的丈夫看到我的真诚，马上说不反对他练功，还说他妻子这些年不练功了，脾气大得很，天天捧着手机劝他放下也不听。我说我负责劝说他彻底放下手机上网，天天拿手机不停地上网也很伤他的身体。我说我会督促他学法练功，照顾好他的，你可以放心上你的班，有事我会跟你联系，你不用牵挂。同时我也向他丈夫提出，为了安全，为了避免打扰和不被人误解，不能对任何外人讲起此事。他丈夫都痛快地答应了。后来我又通过电话和他女儿畅谈了一次，他也很通情达理，这样就得到了同修 A 家庭成员的全力支持。原本以为是很复杂难办的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同修放下顾虑，到我家里住了下来，我俩开始一起安心学法。通过学法交流，同修 A 认识到了是自己放不下的诸多人心和根本执着，又脱离了大法，加大了自己的业力，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修炼以前曾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他短命，能活50多岁，正好是现在这个年龄，所以病业状况一出现，他就想起算命先生说过的话，觉得这下要完了，命中注定是好不了。我和他交流，他认识到了，不学法就没有正念，自己几乎变成常人，都是常人的想法。算命那些东西，说的是修炼以前的人生轨迹，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人生的路是师父重新给安排的。起初同修 A 发现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也曾想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但是想到那些一直在做三件事的大法弟子中，有的还出现了问题，这几年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师父和大法怎么可能会再管他了呢？同修在我家有了安静的修炼环境，我俩每天大量学法，保证每天学习两讲转法轮，并且高密度发正念，其余时间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精进要旨和师父的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等。四个整点发正念，至少20分钟到半个小时。最初，同修 A 因为想念外孙，惦记下雨了家里阳台是不是会漏雨等等家务事。学法练功遇到很大的干扰，学法不专心，犯困，一练功就不停地打哈欠，练进功盘腿半个小时， 就疼得乱动，抱轮一个小时很困难。看到他的状态，我向内找自己，看到也有求安逸的心。我和同修 A 交流，你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上来了，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还不能像专修弟子一样放下一切常人之心，专心学法实修吗？这样配做一个大法弟子吗？对得起师父吗？ A 哭了，跪倒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表示他能，一定能做好，并请求师父加持他。认识一提高上来，他的学法练功很快就有突破，之前练功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都消失了，发正念时能定下来发一个多小时，学法的时候多半时间是双盘腿，练静功从开始的一个小时难以坚持下来，到能双盘一个半小时，甚至到两个多小时。他说，以前看到同修双盘腿学法练功，能坚持那么长时间，认定自己是望尘莫及，没有想到这么快自己也能达到这一步。他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A 内心无比感恩师父没有放弃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学法交流中也有其他同修时常如期而至，并总能给我们指出问题。同修 C 给我们一点建议，大法弟子修善，可以与曾经被伤害过的生命沟通善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欠下的一切东西，我会使其转化为善报众生的，都要给最好的补偿的，他做不到，师父帮他做。于是我和同修一起发正念，和曾经被同修 A 伤害过的生命沟通善解。就在发正念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 A 的病业部位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一个圆形巢穴，这个空间表现形式是硬块，里面盘踞着黑褐色带花纹的蛇，这种景象比较清晰。我平时并没有开天目，随着发正念，这些不好的灵体很快陆续离去，大约有四五条蛇的样子。发完正念，同修 A 感觉身体轻松多了。我跟他一说发正念看到的景象，他马上说，这些东西是色欲心不去招致的。 A 在这一刻已经认识到了色欲之心不去的危害之大。我还看见那几条蛇离去了，可还有条小龙在那里甩头不想离去。一说到这个现象，同修 A 马上悟到自己的女婿属小龙的，和女儿结婚这些年一直住在自己家里没有搬出去，因为不守心性，这些年和女婿亲家之间闹出了不少的矛盾，矛盾中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根本想不起来向内找自己，全是怨恨和埋怨，真相也没有给女婿讲明白。他说，这是师父用这种形式让他悟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下次回家要好好和女婿亲家沟通，化解矛盾，并讲清真相，救度他们。在纯正的修炼环境中，同修变化很快，精神状态、气色都有明显的改观。可是一天，我突然发现同修 A 的情绪不对，追问下他才说，自己很对不起师父。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自己不自觉地去摸了一下那个硬块，感觉那个肿块好像又大了。 他说自己知道是假象，但是怕心还没有完全放下。我悟道，这真是生死考验，其实肿块大和小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对他说，你有什么心，邪恶就会给你演化出什么假象来，这不又是暴露出怕心、疑心、有求之心来了吗？我鼓励他，暴露出来的不好的心，要把其当成好事，赶快去掉它，不要随它去想。同修 A 被再次警醒，表示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坚定地信师信法，谨记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教导。所以不能放松自己，一旦放松，旧势力就有空可钻，甚至于拿走你的生命。这个例子，这痛苦的教训太多了。在这段实修的过程中，师父也在不断的点化和鼓励弟子，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幸福，内心无比的感恩师父，叩谢师父。如刚开始学法不长的时间，同修 A 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融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师父在梦中点化他，他梦见自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和尚，他说师父让自己做个能吃苦不求安逸的小和尚，不做大和尚，因此学法练功发正念，更加努力克服身体的疼痛，不怕吃苦，早上抢着打扫卫生，还帮着做饭。有一次，同修 A 看到师父笑眯眯轻轻推开一点门，侧着身来到了我们学法的房间。师父不想打扰我俩学法。伟大的师父，无量的慈悲，同修感动得泪流满面。现在同修 A 和几个月前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脸色有了红晕，神情爽朗，肿块部位也不怕触碰了，周身疼痛消失。回到家里，丈夫也夸她胖了，家里人看到她的变化感到非常欣慰。回家以后，她不但参加了小组学法，自己还在家学法背法，高密度发正念，现在把小外孙带上了正路。以前在家，他用手机不停地上微信，就给小外孙玩一些变异形象的玩具，看变异形象的动画片，小外孙也已经上瘾，不让看就哭闹。现在好了，常听常看的是明慧广播和大法弟子拍的儿童视频，姥姥学法发正念，他也不干扰了。现在小外孙多是被他爷爷奶奶接回家去照看，他们有事情时才送回来。同修还认识到，身体康健了，就应该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堂堂正正做一个正法时期修炼弟子。同时也认识到，过去对婆婆、小姑子、小叔子、儿女亲家等等的怨恨，现在既然认识到是自身的问题，就不能光嘴上说就行了，做到才是修。他带着善心，买了礼物，真诚上门道歉，重新树立大法弟子的形象，证实大法。亲朋好友又像当初一样，在他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回想我自己这些年来，也不是真正精进状态，是在同修 A 到我家来之前，有一个同修曾经来我家督促和陪同我学法，使我得到了提高。这次同修 A 的到来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帮别人的同时也是在修自己。他的人心执着就像一面镜子立在了自己的面前，同修所存在的问题，自己身上或多或少也存在着，有的甚至很严重，如妒忌心、争斗心、名利心、虚伪、自我保护的心、 爱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梦中过关想不起大法和师父，色欲关过不好，甚至抵制不了色魔的控制。平时在家对丈夫说话态度很不好，同修给我指出来是不善。同修说我，你这是不实修的表现，在家里的表现就是你最真实的表现，其他环境没表现出来，是装出来的。就这些问题，以前我自己在家里都习以为常，长期不悟。当这次同修 A 还有其他同修给我指出这些问题时，我虽然还是有点心里不舒服，也有点不喜欢听，甚至还想掩盖，但能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赶快向内找，也能认识到这些不好的东西不是真正的自己，是观念，是假我，不承认它，不要它，正念清除它。以前我的自我很强，受邪道文化毒害不轻，属于很可笑的，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那种人，平时一般不会承认错误，即使做错了，也要无理争三分，特别是和丈夫之间，总是压他三分。修炼后，这些众多的执着东西到现在还有，现在我终于能对他说，对不起，我错了，不是嘴上说，而是会发自内心的去说了。这次同修 A 的到来，让这个家变成了一个实修的环境，这也是我帮助同修的初衷和本愿。在这个环境里，我一出现什么问题，同修并没有因为这是在我的家里而对我客气，而是率直地给我指出来。如果我不悟，也会给我脸色看，让我自己悟。所以我内心无限感激师尊这样巧妙地用重锤敲醒了自己，同时内心也非常感谢同修们对我的真诚帮助，真的非常谢谢师父和同修。现在我和同修 A 时常可以见个面交流一下，每当想起我当初面对同修 A 的困难，曾发出过不好的念头时，心里感到非常的惭愧。那是同修 A 刚来我家学法时，看到同修 A 的状态不好时，就出现担心同修过不去关，怕一旦出了问题，对自己会产生很大的恶劣影响，怕给自己带来麻烦。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同修，这都是那肮脏的私心在作怪，借此机会把它暴露出来，清除掉。我们应该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一个正法修炼的环境发挥了它很大的作用，不只是被帮助的同修提高上来，它也熔炼了其中的每个人。这是师父对其中每一个需要提高的同修的慈悲保护，巧妙安排，也是重锤的敲醒。同时我还体悟到，利用这个环境，师父启悟了我们同修间的相互帮助，需要无私纯善和细致入微。集体学法的环境本来就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所以平时我们不要脱离这样的环境。个人的一点修炼经历及粗浅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强，生活小事中也出神迹，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号。
我因为常年在家做编辑教稿，除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修心性，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修自己。如何正面对待这些点滴小事，成了我每日的修炼课。我发现，只要常常记得修掉负面的情绪和观念，选择正的，就会发生奇迹，有的甚至瞬间就变。房子不再漏雨了。我家住的是木头建的房子，房龄快30年了。台风以来，我就会提心吊胆，因为曾出现过房顶的瓦片被掀掉砸坏邻居的物品，找保险公司修理的这种事。当时因为孩子小，丈夫不在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都得我一个人处理，真的被搞得焦头烂额。虽然有保险公司出钱，但是处理过程会感到焦虑不安，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常年因这些杂事烦恼，让我过不好日子，只感到很无奈。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些灾难和不顺看起来很自然，合情合理，是无法避免的，却没悟到这就是磨难，是旧势力的干扰，在钻我思想上的空子。修炼上的这个失误，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正念对待时被我发现了。大概两年前吧，又是一次可怕的台风，来势凶猛的暴风雨仿佛要把我的房子掀翻了。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不会又出现漏雨修房子的事了吧。这一害怕，房子果然开始漏雨了。那天夜晚，我睡在饭厅的地上，半夜我被狂风撞击门窗发出的声响震醒。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左边的地板，居然是湿漉漉的。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太担心出现的错觉，但很快完全被吓醒，马上起来开灯，一看把我惊呆了。饭厅天花板上吊着的大灯的灯绳变成了一条细细的小水流，源源不断流到地板上。我盖的被子已经湿了一片，这才知道房子真的漏雨了。我赶紧拿来一个盆放在吊灯下接雨，坐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随之过去的修房顶的经历一下子全都回忆起来了，瞬间又被焦虑不安、烦躁、无奈等等负面情绪占据了我的大脑，把我压得喘不上气来，甚至勾起了对孩子爸爸常年不在家的种种怨恨，马上就想逃跑，这日子没法过了，够够的了。可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念头进入脑中，为何我要烦恼焦虑呢？为何我要难受无奈呢？我一个大法弟子非要过这种提心吊胆无可奈何的日子吗？我的情绪不是我自己在掌控吗？这样下去不就是让我过不好日子吗？我为何要被带动呢？难道情绪焦虑不安能改变什么吗？你现在都不能好好睡觉了，这不就是干扰吗？于是我做了一个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决定，马上去睡觉，什么害怕、担心、烦躁统统抛开，所有的事都放到明天再说，从今往后天塌下来也要开心的面对，该干啥就干啥。这个念头真的让我当时就抛开一切，安心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接水的盆没满出来，那条细水流可能早已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水滴，并且很快就停止滴水了。我就又想，要不要找保险公司修理呢？不修理的话，下次台风来可咋办？我这次反应快了，一下子抓住这个担心。为何我要想下次会出事呢？不要想了，下次的事下次面对，不管了。就这样，我没去修理。不久，接连来了两次台风，我都不去管它，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漏雨的现象。我这才知道，在难中不被负面情绪带动，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 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那一念就能改变结果。其实这一次是师父将正念打进我脑中，教我如何正念对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学会修掉负面的思维和情绪，时时事事都保持正念。负面的那些思维和情绪，他们真的不是我。所有不安的念头和情绪，都是人中经验带来的观念和执着心造成的。在难中才会害怕、不安、焦虑、怨恨、抱怨等等。这是你承认他们是自己，认为自己就是这样想的，那就上了旧势力的当，就等于我们在求他们，于是不好的结果就发生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通过这次经历，我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因此我开始意识到，丢掉负面的情绪，修正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太重要了。车窗瞬间修好。一次我开车出去，回来后发现我家车子后座车窗关不上了，试了很多次它就是纹丝不动。我的第一念就是，完了，车太旧了，老了，零件都不好使了，又得修理了。坐那儿烦恼了半天，要不要预约修车厂？我这时间、金钱，唉，真的是麻烦事一大堆。想着想着，心里又难受起来。在烦恼了几分钟后，突然醒悟过来，啥叫老了、旧了就该坏了？我这不又是人的负面思维吗？不对，我想起有位同修的车窗出现问题，发正念就好了的事。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车是我的助手，不会坏的。于是发了一分钟正念，也求师父帮助。再按一按自动按钮，车窗呼的一下关上了。我激动地立即谢谢师父，只要动正念，师父就让一切归正，就有好的结果。观念转，孩子变。我的小女儿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叫她做任何事都会拖拖拉拉，几乎没有一件事会马上去做，说多了就跟你闹别扭，不停地跟你顶嘴。我每次都是抱怨指责她，最后无可奈何地认为她就那样的性格，一件事叫个五六遍也不去做，我对她没有办法了。一天下午，我看到他吃完东西后又不收拾垃圾，刚要埋怨他这个坏习惯，话还没出口，突然意识到，我怎么在孩子的事情上总是忘记呢？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什么事情呢，也不是偶然的，都有两方面因素，不是来考验你，那就是为了帮你，反正两方面你就想吧，没有偶然的。也许正是我的观念害了他，都是假的，那么我变，他就一定会变。于是我想，要改观念了，这就是看我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了。于是我马上调整自己的念头，动用正念，他就是好孩子。抱着非常相信他的心态，就轻轻地说了一句，忘了收拾桌子了吧，赶紧扔掉吧，否则虫子就过来了。没有一丝抱怨和责备，没想到他居然一秒钟都不拖拉，放下手中的事情，高高兴兴答应我，并立刻收拾完了。我当时看着他的行动有点惊呆了，他的变化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啊。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 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我开始明白，师父说的全是真的。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旧势力在钻空子，让我们不断动用负面思维、人的经验和推理方式。只要我们承认和接受他们是自己，一动念就可能在劫难逃。如果难中又正念不足，就会使我们长期陷于磨难之中。更新驾照时调整心态。最后讲一个近期发生的小事。我的驾照到期要去换新的，去时忘了戴眼镜，女儿陪我去的，到了办理处孩子才提醒我。我马上担心起，我左眼虽在正常视力范围，但右眼 0.1 都不足，几乎啥也看不到。平时我不愿意戴眼镜，靠左眼干活，眼镜就是为驾车使用的。万一视力不合格，还得跑一趟，离家远，非常浪费时间。我一下子就被带动了，心情开始不安，变得烦躁焦虑，这下如何是好？根据规定，一只眼不足 0.3， 另一只眼正常也不能算合格。想着想着，我一下又反应过来，事已至此，担心有何用处？担心不安只能让自己做不好，还会使结果变得更坏。我为何要让自己被这些情绪带动？即使这件事是我疏忽造成的，真的要再来一趟，也不能有这些情绪。于是我的心态马上变得平和了，并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那些让我心情难受的东西就消失了。轮到我检查的时候，我的心很平静，啥也不想，结果一切顺利，右眼居然写着 0.3， 刚好合格。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我知道我做的还不够好，离师父的要求还太远，很多念头都意识不到，大多时候问题出现不能立即归正，因此吃了很多不必要的苦。我要在修炼中越做越好，把负面的观念、思维和情绪统统修掉，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严格审视和分辨。修炼中的一点体悟，请慈悲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冲破困魔，坚持晨练。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号。早晨3点多钟就起床，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刚开始全球晨练的时候，我也很难做到。清晨闹铃响了，总是还很困，瞌睡还很重，说多睡一会儿再起床。到练静功的时间起来，跟全球同修统一练静功，等发完早晨6点的正念再练动功。到了寒冬腊月的季节，更不想起床，有时起了床，可是天气又很冷，又感到很疲倦，这样就又回去睡觉。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知道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明白了这是困魔业力的干扰。我下决心一定要修掉这些困魔、懒惰、瞌睡等干扰。困魔、懒惰、瞌睡都是业力所致，所以它就会来干扰我。当我懂得这些法理之后，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物质修掉，不能再任其摆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从那时候起，我就不管再困再累，寒冬腊月都坚持起床参加晨练，不能有懈怠的心，求安逸之心，趁有人体要好好的去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 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因此从那时起，不管严寒酷暑，或是身体出现磨难，我都不错过这个全球统一时间练功的这个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现在我已经不会被困魔干扰了，每天早上闹铃一响就马上起床洗漱，以前的困意、惰性、瞌睡也没有了，每天精神状态很好。第二套抱轮功法从2018年11月开始提升到一个小时，从那时起我就把闹铃调到每天3点10分起，3点20分准时练功，练一个小时的抱轮。有些同修说一个小时的抱轮很累，坚持不下，而我一点没感觉累，跟半小时的抱轮一样很轻松。天气冷的时候做抱轮时，突然全身一阵热，有时好像要出汗了。我悟到抱轮半小时提升到一个小时，这是师父在给修炼中的弟子以此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往上推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能懈怠、懒惰、求安逸，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勇猛精进，修成圆满，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色的彩霞。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